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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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各位主恩师的又相见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一起来认识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中保，就是有一个人呢愿意成为我们的辩护者。今天无论是在国外在中国，对于那个无钱的没有钱请律师的人，政府有时候都会派一些个免费的辩护律师啊，替这个犯人呢来辩护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。那么是从谁开始的呢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原来是从美国，在1962年的6月，美国的监狱啊，有一个监狱啊，有一名犯人呢，他就写信给最高法院，他说我没有犯罪，要求呢重审他的案件。我们知道法院里的这个法官呢真是挺忙的，他们所审的案件呢完全是他们的能力无法做到的。我听这个检察官呢还有这个法官呢亲自啊跟我谈起这件事，他说案件太多了，真的工作永远做不完，所以有时候啊难免人在很累的时候会做错误的判断。所以中外历史从很久以前到今天都有冤狱，我们从新闻里也看见美国有冤狱，世界各地都有冤狱，那中国有冤狱，后来呢也被翻案而成功还给了他们清白的名声啊，使这个孩子那么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父母都得到平反，这是一件好事。这件好事开始于在美国，刚才我们说了是1962年的6月，这个犯人写信给最高法院说自己没有犯罪，要求重审他的案件，表明自己也没有能力来聘请辩护律师。过了一年之后啊，要等这么久啊，那么美国的最高法院才开始重审这个人的案件，同时发现他实在是冤枉的。那么从这个例子之后，美国的政府就开始，如果你是穷人，你被控犯罪了，你可以要求政府替你指派一位律师协助你申辩案情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假如我们今天是真的有罪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就在约翰一书2章的1节告诉我们，若有人犯罪啊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的辩护者，成为我们的代祷者，他也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而且他还在天父的前面为我们澄清啊，澄清案件呢、啊，并且恳求天父赦免我们的罪。当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不只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心灵都一同得到释放。当我们的心灵得到释放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就会健康。许多时候我们的病是因为心灵没有得到释放，心里苦啊，心里有事啊，吃维他命都没用，补什么都没用，只要心灵得到释放，心里喜乐了，那么我们就没有战惊恐惧，也没有痛苦，而且还因为有了中保还有盼望，这人呢、啊、自然就身心愉悦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中保不是律师啊，在神那边律师没有用，到天堂没有律师的，因为一切都是赤路敞开的。那今天呢，有中保耶稣在我们的神的前面为我们说情，为我们代求，这位神，这位独一的真神听他爱子的祷告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约翰一书1章的8节到2章的2节这一段呢，这一大段来认识 那一位替我们受死的主耶稣，他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活在我们的心中，他是一位永活的中保。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，请您先打开圣经了。
为神建立家室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圣经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人生的路上难免有错，让我们彼此宽恕，彼此勉励。
在许多的时候，我们人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跌倒，可是神依然没有放弃我们。神没有放弃我们，是因为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神的儿子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流宝血不只是一次洗净我们，并且他是不断的洗净我们。如果我们不幸又跌倒了，我们到他面前一认罪，他就会赦免我们。当然，使徒保罗也讲过，这并不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可以一直活在罪中的特权。神赦免我们是要我们不再犯罪，神赦免我们不是告诉我们你还可以犯，只要认罪就行了。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，虽然蛮有怜悯，但他绝对的公义，他要我们不犯罪。认罪了就要活在神的恩典里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不幸犯了罪，不小心又摔了一跤，但是所有的摔跤自己都要付代价。就像大卫，他付的代价可高了，如果他有机会可以选择重新来一次，他一定不会选择去犯那种罪，因为不只是伤了神的心，而且神要他为自己的罪要负责，这个罪的代价太大了。他死了四个儿子，而且刀剑永远不离开他的家。他杀死了乌利亚，使乌利亚的父母伤心，神也让他尝一尝这个伤心的滋味。所以亚沙龙死的时候，大卫真的是哭得十分的伤心呢。因此神洗净我们的罪，并不是叫我们不断的犯罪，但是只要我们一认罪，他就会赦免我们，他儿子的罪就洗净我们的罪，这个是十字架永久的工作。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七节，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条路可以走，这条路叫做行在光明中。若是行在光明中，就有两个结果，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与神可以恢复彼此的交通，第二个结果就是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。但是我们必须有了行在光明中的这个条件，因为行在光明中就是不行在黑暗里，不行在黑暗里就是不犯罪，有光明的行为，没有黑暗犯罪的行为，因此我们可以与我们的神有交通。正如圣经说，如同神在光中，所以您看，神不是在黑暗里，神是看得见的，他是能够知道的，他认识我们。那么我们呢，就借着神的光来到神的面前，与他有交通，这样我们所有的罪在神的面前就都解决了。罪是什么呢？罪就是很可怕的，它是铁一般的事实，在旧约里面必须要杀掉羊，杀掉牛，让他们的命来代替我们的命。到了新约，我们就从施洗约翰的口里知道，我们的主是那一位无罪的羔羊，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。在今天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为什么真理不在我们心里呢？因为真理不是姑息罪恶的，人若是自欺而不认罪为罪，他就是拒绝真理，真理在他心中可以说是没有地位，没有地位就不能够发生功效，所以说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。那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在第九节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信实是神的本性，我们的神因为信实，所以他不能够背乎自己，因着他是信实的神，所以他所应许的话，他必定负责，一定会做到。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，这是神的本性，我们的神既信实又公义，因此基督耶稣来到世上，就是因为神的公义而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行，偿清了我们的罪债，而且是一次付清的。那么至于说到认罪呢，这个认罪啊，并不是我们认为是罪就是罪，而是神说这是一件罪行，那么这就是罪了。所以当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，就判定我们的罪如同神所判定的，并且不能够加以推卸。我们喜欢掩饰我们的罪，但是神总是将我们的罪显明啊，显明在我们的心里，为的是要叫我们认罪，好得到神的怜悯。神的忠仆尼拓生弟兄说，当我们做神的儿女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所失去的就是与神的交通啊。神的儿女不会因为犯了罪就变作不是神的儿女，尼拓生弟兄说，但是犯罪的缘故就会使我们失去了与神的交通。那么只有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，才能够恢复和神中间的交通。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与神的交通中断，因为再一次的恢复与神的交通，在真理上是立刻的就可以恢复，只是我们这个人太软弱，就算是我们回过头来要恢复到没有犯罪，没有失去交通的那个时候的光景，我们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因为人太软弱了。但是今生的时间，谁能够告诉我们还有多少呢？圣经要我们爱惜光阴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失脚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略有一点过犯，就快快地承认自己的罪。相信圣灵也很焦急，圣灵一定会催促我们快快悔改，因为拖久了对我们绝对无益。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说，我小子们呢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，就是那义者 耶稣基督，中保是保惠师，中保就是安慰者，是训慰的师父，他是我们的代求者，他更是我们的辩护者，他帮助我们求情，因为我们是无心之失的偶尔犯罪，那么就快快认罪，纵然罪会破坏我们与父神之间的相交，但是父与儿女的关系却是永远不会中断。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，凡是靠着他进到神前面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。这一位中保，他不单单是为我们的罪，圣经说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普天下人指的是古今中外，不论你是相信的还是不相信的人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功效是遍及一切世人的罪，但是必须是相信的人才能够取用。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，写希伯来书的使徒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是中保，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挽回祭，他也是那个大祭司，他又是那个祭物。我们的主耶稣既然是挽回祭，所以他足以挽回神和普天下人的关系。只是假如人不肯相信他是救主，不肯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，这个人就无法来经历这个挽回祭的功效。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，形容我们的主耶稣是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个更美之约啊，就是新约，而且主耶稣是我们的神启示立的，因此这样的中保才可以使人相信他，并且在他的里面，在基督的里面，可以得到神在新约之下所赐给人的一切的福分呢。那么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福分呢？在诗篇32篇，诗人大卫从他的经历里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世界上人人都在追求福，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尤其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他是中保，他赐给我们赦罪之福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，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了罪债，因此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前面，求神加添我们力量。什么力量呢？不犯罪的力量。不犯罪就幸福吗？确实是这样。比如说我们心里面若是有极度的罪，我们就会妒忌别人而产生痛苦，看见别人比自己能干，这老是不舒服。那么久了之后呢，哎呀，这会产生报复，久了之后呢，就会用恶毒的计谋。所以我们看妒忌别人会使自己产生好多的苦恼啊。那么另外，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因着有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心中就不会骄傲自大。什么叫做骄傲自大呢？就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自己以为自己是最好的。跟别人相处，像这样骄傲自大的人，很容易与人发生摩擦，稍微受到冷落，心灵就会受伤，无缘无故的会生别人的气。我们一生气的时候，就忘记医生告诉我们说不要生气，因为一生气呢，心脏会跳得特别快，满脸通红，身体心灵都会受到损伤。所以这些痛苦，这些罪恶从何而来呢？从我们的妒忌，从我们的骄傲自大而来。罪是各样痛苦的根源呐。今天要是得到基督耶稣的赦罪，主的救赎，会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他会赐给我们心灵的平安。主耶稣说，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不只是得到安息，还能够享受安息。这个得到之后要懂得享受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？好比一个人买了一部车，他知道 这部汽车的性能十分的超越，十分的好，但是问题是他不会开车，因着不会开，他就没有办法享受这部汽车带给他的好处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得到了这个安息，还要享受这个安息。主耶稣说，只要像他一样的心里柔和谦卑，负他的轭，不是别人的轭，是主的轭，并且学主的样式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，还能够享受基督的同在。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黄大成弟兄所演唱的，歌名叫做《一个爱的名字》。
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
有一个学生很喜欢养宠物，他打工存了一些钱，买了一只猴子来做玩伴。不久，他就注意到这只猴子在肚腰部位似乎很敏感，一碰就不舒服。仔细一看，方知他的肚腰处有一圈伤痕，将毛分开再看一下，才发现问题所在。当这只猴子小的时候，不知道谁用铁丝围绕一圈在它的肚腰上，从来没有人将它取下。当这只猴子长大时，这个铁丝就卡进它的肉中。那天晚上，这个学生开始将那铁丝取出。首先他用美工刀小心翼翼地将腰间一圈毛除去，然后再小心地将铁丝取出。那一阵子，这只猴子躺在那儿一声不响，动也不动，眨着眼睛。手术刚完成后，他就跳上跳下，并跳到这个学生身上，紧紧地抱住他。
求主拿去我们生命中的捆锁，或许是多年累积而来的，甚至已是根深蒂固的习惯，逐一地承认那些事情，主将要完全释放你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早期的中国经济落后，西方宣教士在传福音时往往会提供物质上的援助。至今仍然有基督徒认为上教会就是为了要得着，因而不愿意付出，更不会想到要奉献金钱或分担服事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是我们心中的满足，愿你的爱时常激励感动你的儿女，使基督徒都有一颗慷慨热诚的心，周济穷人，帮补有缺乏的肢体，甘心乐意地奉献金钱，并参与教会的服事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，有话说啊，没有爱是摸不到口袋的。若是我们那样的吝啬于奉献或者是助人，您说爱神，这谁信呢？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真正的爱人如己。好，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哦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